亨德逊夫妇取消孩子们的圣诞礼物，取而代之爱和给予行动。媒体报道后引起热议。令人遗憾的是，这让孩子学习为错误付代价的功课，被不小心的与爱和给予的教导错误连接。在这美好计划起初，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只能给予付出，不能得到，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配。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被取消的圣诞节，文拿达芬芳。每年圣诞来临，不少家庭主妇都会有那么几个小时是这样度过的，或趁夜深人静，或是孩子们外出上学，面对铺了一地的礼物，一卷一卷的彩色包装纸、透明胶带纸，装饰礼物的绸带和彩花，一个个包装粘贴写上家人的名字。带着一份惊喜，这些包装好的神秘礼物会吸引一家老少，在圣诞清晨冲到圣诞树下，团团围坐，接下来就是哇，谢谢，笑声，亲吻，拥抱，清理成袋撕破的不再诱人的包装纸。不过11岁的加勒、8岁的戴维斯和5岁的贝克汉姆告诉早安美国，今年的圣诞节他们不会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相反，为他们买礼物的钱将会被用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们的父母亨德逊夫妇称之为被取消的圣诞节。随着早安美国对这则消息的播出和亨德逊夫妇博客的发布，一时间北美网络社区里对被取消的圣诞节热议鼎沸，好不热闹。孩子们的母亲丽莎·亨德逊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为人父母确实应该退一步，好好省察我们送孩子礼物的动机。的确，我们给予是因为爱，但我们有没有走得太远？许多人告诉我，你这主意太棒了，可是我做不来啊。其实这也是我和我丈夫想说的，不得不取消孩子的圣诞节，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比孩子们还失望。然而我们就是想要告诉父母们，我们可以有一个立场，在保留装饰圣诞、庆祝救主耶稣的诞生和所有令人暖心的家庭传统的前提下，亨德逊夫妇决定取消了孩子们的圣诞礼物、圣诞老人来访和壁炉上装饰圣诞礼物的彩袜，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爱和给予行动。他们带领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把家中用不到的衣物清洗、分类、打包，寄到飓风重创的一个菲律宾村落。之后，他们在庆祝耶稣诞生前的12个日子里，每天偷偷为2个家庭送一件与耶稣诞生相关的物件。在圣诞节的当天，他们将要送出的是圣婴主耶稣。他们还有一个认领祖父母的计划，邀请社区的孤寡老人与他们全家一起共享圣诞夜大餐。在没有圣诞老人出席的圣诞清晨，孩子们将会和爸爸妈妈一起享受枫糖卷、各种家庭游戏，分享孩子们自己动手为彼此用心制作的小礼物。媒体发布这则报道之后，有许多人赞赏他们的勇气和理念，那就是圣诞节的原本意义就是爱与给予，不是得着。但反对的声音毫不退让，激烈批评亨德逊夫妇的行为过激，对孩子充满恶意，伤害孩子感情，甚至有人攻击他们哗众取宠。网络反应强烈到亨德逊夫妇不得不关闭博客评论。在圣诞节高度世俗化的今天，勇敢的亨德逊夫妇无疑做了一个顶风逆流的决定。他们向大众抛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诸如宗教信仰节日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后现代社会被去剩，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泛滥等。然而，他们最为纠结的还是为人父母到底该如何爱孩子。在亨德逊夫妇一家的决定中，我们看到了这对基督徒父母对信仰的真诚认同和实践。他们在儿女教养上的勇气和行动力令人敬佩，他们所尝试传递的爱和给予的理念也符合圣经的教导。圣诞的真正意义的确像他们所表述的，就在于耶稣基督的诞生和救恩，而这诞生和救恩的根本是在于爱和给予。他们带领孩子们所做的一切，正是希望孩子了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应当更多地学习在爱里给予，而不是落入没有感恩的索取、理所当然的获得和物质极大丰富的迷失。然而，在这美好计划出台的初衷里，我们却看到了教养孩子过程中父母常常陷入的一个重要误区。在博客中，亨德逊夫妇写道，约翰和我一直在为孩子们享受的权利上经历许多的挣扎，这恐怕是美国中产家庭父母最大的挣扎。我们的孩子在举止行为上越发没有感恩的心，即便是他们对人对事完全没有尊重的情况下，他们仍旧期望得到许多。多少次我们威胁过孩子，你如果不听话，圣诞老人就不会来。可是你听过谁真的这样做吗？然而这正是孩子们权力的来源。我们不停地给予孩子们，即便他们的行为不值得，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做家长的不愿意面对后果。面对缺乏感恩之心、缺少尊重和敬畏的孩子们，我们给了许多提醒，告诉他们要么改正错误，要么自己承担错误行为的后果和责任。我们耐心劝导好几个月，你猜怎么样？没有任何进展。一天，孩子们在使用他们自己的权利上表现极为糟糕之后，约翰提议我们应当取消圣诞节，然后我们就这样做了。事实上，教养孩童，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任、负代价，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颇有成效的原则，也是孩子们人生成长过程中非常必要的一个功课。亨德逊夫妇有智慧地关注到孩子们不知道感恩、不知道如何尊重父母、不接受父母教导等品格问题。不仅如此，他们愿意采取积极管教的措施，值得佩服。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让孩子学习为错误付代价的宝贝功课，被不小心的与爱和给予的美好教导错误的连接到一起，令孩子们落入困惑。美好的圣诞节爱心计划，事实上被用作惩罚儿女的方式。爱的给予沦落为错误行为导致的后果和代价。因在这个美好计划的起初，孩子们被父母告知，他们只能给予付出，不能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配。谈到如何爱孩子，我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主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的生日并不是12月25日，但圣诞节的确只在庆祝上帝的儿子耶稣的降世，纪念这个为死亡而诞生的生命。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孩子的出生是为着死而来，而主耶稣却是独一无二的特例。我们的孩子带着父母的满满祝福和期待来到世界，为的是被爱，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却降卑为人，从圣灵感孕，借童女玛利亚出生在贫寒的马槽，为的是33年之后被屈辱地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代罪的羔羊。现在上帝的祭坛面前，使相信他的儿女可以借十字架的救恩，罪得赦免，与父神和好。 因耶稣的降生，舍己和付出的爱被重新诠释，这种诠释彰显出上帝所赐的一种叫做恩典的美好。事实上，亨德逊夫妇取消孩子们圣诞礼物的初衷，恰好就失去了这样的恩典。恩典到底是什么？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法官，严格执行因公义制定的法律，其中规定凡偷盗者都要受到鞭打的刑罚。一日，法官坐在殿中，侍卫带来一位被抓到行窃的少年，正是法官自己离家出走的浪子。当周围的人都在思忖法官该如何断案时，这位法官命令侍从照法律规定摆上了刑具。可是当刑罚的鞭子抽打下去时，人们看到的是冲过去伏在少年人背上，代替儿子接受刑罚抽打的父亲，这位法官自己。这令人感动至深的故事使我们明白，在恩典里，被对付的是人的罪，不是我们所爱的人；被成就的是上帝的公义和爱，也自然还有上帝所祝福的亲情。为着公义，为着爱，甚至付出生命来担当人的罪，甘受刑罚，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恩典。主耶稣的生命之所以承载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上帝是公义，人的罪在他面前就如同污秽与渣子在光面前一览无遗，不可无视和躲藏。然而上帝同样是慈爱的，他怜恤他手所造的儿女，不愿一人沉沦在罪恶中。父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为着天父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降生，来担当我们的罪，忍受鞭伤刑罚，被钉死十字架，成就上帝的公义和爱。上帝的救恩之所以是恩典，是因得着的人就如这个偷窃的少年并不配得。这救恩是恩典，是因领受的人并不是好行为换取，而需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对自己的悖逆，相信领受父神的爱而悔改。其实这少年岂止是不配，背弃父亲出走的儿子，若没有爱父亲的心，不偷不盗却不悔改，又岂能与父亲和好如初呢？如同这浪子，人最大的罪正是否认父神的存在，漠视、抵挡和弃绝这位恩典慈爱的父神，唯爱自己，以自己取代上帝。然而父神的恩典其实远远大过儿子的悖逆，他差耶稣基督以自己的生命来救赎的，不是以爱回应他的儿女，而是否认、抵挡和弃绝父神的孩子们。主耶稣的一生所活出来的都是关乎恩典的生命力量，也正因此圣诞节里才会充满了世人感动的爱的给予和付出，才会令未信的世界都如此着迷。当我们带着关乎如此奇异恩典的真理走进生活，我们发现我们爱孩子的方式不得不产生巨大翻转。出于爱的缘故，我们需要对孩子持守关于公义的教导，正如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待孩子们的错误言语、行为和态度，我们做父母的本当有智慧地指出，积极纠正，并适当运用惩罚和责任的管教方式，帮助孩子们分辨是非，抵制各样诱惑和罪，督促孩子们操练敬畏、敬虔和感恩的心。这一切的教导都应扎根于从正面帮助孩子们了解上帝的真理，建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借着祷告和圣经坚固和建造孩子们灵性中的真善美。当孩子们在各样品德学习和操练中失败，犯下错误而需要承担后果和责任时，我们当笃定地告诉孩子们，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如同上帝爱我们没有条件， 就像上帝的救恩从来不是用人的好行为来换取，孩子们不当也无法以好行为来换取父母的爱与接纳。相反，正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我们盼望孩子们愿意因为爱，以父母的喜悦为喜悦的缘故，相信爱并悔改。同样，也是出于爱的缘故，父母盼望儿女为爱而悔改，并在热切等待中随时准备饶恕孩子。所以，我们当常常记得这样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不管你做了什么。然而，我们不会爱你的错误，也不能放纵你的罪。所以，我们最盼望的是你因爱爸爸妈妈的缘故知错悔改。只要你愿意悔改，爸爸妈妈随时都会原谅你，就如同上帝这样无条件赦免和爱我们一样。亨德逊夫妇带着孩子们操练爱的真理，告诉他们圣诞的真意是耶稣自己，实在是宝贵。然而做父母亲的最美的却莫过于带着上帝的恩典，面对孩子们的悖逆，一起认识上帝，并且教养孩子们因爱父母和爱父神的缘故悔改，领受救恩。圣诞节原本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日子，用心为你所爱的孩子和家人们预备礼物并没有错，重要的是这份礼物背后当有丰丰满满的恩典。若是没有上帝的恩典，节日和礼物真的可以被取消。若是没有这恩典，人的爱和给予永远无法彰显耶稣降生的本意。上帝一次一次借着各样的机会告诉我们：孩子，我爱你。而这个神圣的节日也给了我们最美的机会来表达：我爱你，就像上帝爱我一样。当我们预备恩典满意的礼物时，我们盼望领受的人了解，虽然你不完美，但我爱你。当我们带领孩子为各样有需要的机构和甚至素不相识的家庭与个人预备圣诞礼物时，我们本当常常提醒自己：我的爱可以没有条件，却不是没有源头。不够完全的我，原本只可以爱自己的我，如果今天能爱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为他人的需要给予和付出，那仅仅是因为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先爱了我。